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是 Karen Ching， 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来到澳大利亚学习并从此定居下来，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那么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作为一名亚洲女性和妈妈，她经历了哪些沟沟坎坎和辉煌时刻？今天我们请来 Karen Ching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她的故事。你好 Karen。
你好，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华裔。我从中学，然后就在这里读大学，然后读完大学之后，其实我有一两年的时间是去香港，去体验了一下那边的生活。我也在香港住了大概两年吧，学了广东话。
你是一位妈妈，你也是一位职场女性。我们通常总是会讲，作为一名移民女性，然后又是来自这个亚洲文化背景，成为一个妈妈之后，可能就是说在职场会有很多的天花板，可能会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但是如果我听你的经历的话呢，你是像你刚才说的，你毕业之后还去香港工作了，有更多的不同的经验，然后后来呢你在银行工作做得也非常不错，一个机缘巧合，你呢就是辞去工作，在家里养育孩子大概有8年的时间，然后才重返职场。然后你回到职场之后呢，又很快的得到晋升，这样的经历听起来就是非常的一帆风顺。可是在这些一段一段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说实话，作为一位亚洲女性和妈妈，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困难的时刻或者一些什么转折点 turning points 呢？
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一帆风顺，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漫长的 career 里面，我是有经历的，有上上下下的，那是一定的。可是在于你是怎样去面对吧。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努力，很努力，也很喜欢学习。在职场上，我会很努力的把我应该做的或者不应该做的，我都会去学习。从工作开始就学习了很多各方面的，就是 banking 里面的东西。对，我后来再回去 banking 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就简单了很多。
对 ，Karen 是从事银行业的哈。
对，是的，那我就觉得回去的时候就困难没有那么大吧。当然有一件困难让你离开职场8年，很多的东西都不一样了，可是在你的记忆里你还是学习了很多东西。你工作了一段时间，那些学过的东西就会回来了，你会觉得哦，其实以前我已经学过这样，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改变，也没有那么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工作的岗位上，不管你的岗位是什么，能够学的不一样的东西就尽量去学吧，这样子的话对你以后会有很大的很大的帮助。我觉得那你换取不同的工或者不同的岗位，你都能够用得上，对我来说真的是用得上。
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因为你来自的这个文化背景，所以从小可能爸爸妈妈对你的教育或者要求或者灌输的观念，就是还是要刻苦努力勤奋，不要斤斤计较。你刚才说该学的不该学的你都学了，就所谓的不该学意思就是说在你的工作的职责的描述里面它可能是没有的，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哦，这个不是我领导要求我做的工作，我就不去学。所以是不是家庭的教育，我们来自的文化背景的家庭教育，其实对你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是的，我觉得我还是算一个 old school， 比较还是上一代吧，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的一，就是像我孩子这一辈吧，他们会比较觉得啊，这不是我的，为什么我要去做呢？浪费我的时间。可是我们上一辈的都会觉得有东西给你学，你为什么不学呢？对你以后也有帮助。我觉得这是从小爸妈对我的教育吧，就会跟我说不要去斤斤计较，你能够忍的，你就会忍的意思就还。海阔天空吧。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人生上真的经历的很多事情都是一忍过去之后真的是海阔天空。有的时候你太过计较的话，你反而不能得到你所要的。没有不劳而获的，我不相信这个不劳而获的。
亚洲女性就是可能我们接受的 教育观念可能在某些部分会比较传统，但是呢，在澳洲的这种工作环境之下，它又是比较性别平等的。你觉得在这方面你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其实嘛，很多人就会说会不会遇见啊种族歧视啊，男女不一样，所以你的机会会比较少。其实在我工作以来，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自己要付出更多，比身边的这边的
当地人，
我们所谓的当地人会，就是说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会得到跟他们一样的成果。可是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我感觉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付出的比他们多才会。如果你的语言到位，你能够跟他们沟通到位，其实他们给你的机会也是一样的。我觉得现在的澳洲社会已经很公平了。在我之前工作里面，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在金融界或者是 finance 里面是比较多男生的，
没错，
在二十几年的时候是比较多男生的。当然我自己会觉得有压力，我自己的压力不一定是他们给我的压力。
Karen， 我觉得你还有一段经历给我的印象也挺深刻的，就是说你在家里养育孩子八年的时间，但是重返职场之后你还是非常快的就上手了。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辞去工作在家里专心当妈妈那么多年，是因为传统的观念吗？
其实不是传统的观念，其实我一直认为女性应该继续工作，虽然你有了孩子，经济独立才是女性最能讲话的实力，说真的。在家庭也一样，在孩子面前也一样。可是当时是因为的孩子从小就有敏感，就是大的那个孩子，我需要付出一点时间照顾他。孩子嘛，在小的时候他们更需要是妈妈的爱，对吧？妈妈的陪伴，所以我不想有这个遗憾。所以呢，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已经努力了很长一个时间，经济能力上我可以，就是以我老公的实力和我自己，我们到了一个时间段是可以，我在家我们都能够，经济上我们是能够应付的。所以当时我们决定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在我最高峰的时候我就停顿下来说，好吧，我觉得我还是回去照顾孩子比较重要，因为当时我已经生了第二个孩子了，然后工作上面的要求也很需要时间，家里也需要很多时间。那时候一个两岁一个五岁，我认为不是传统观念，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孩子需要我，我认为我应该要付出对孩子的责任，毕竟我有了他，我应该给他足够的母爱吧。
所以在那八年的时间里面，你是不是也非常享受你当妈妈的这个角色？
是的，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就觉得我有很多事情能够陪伴他，就是很多事情我要做的，我自己想做的我都没时间，那我就利用那一段时间去学习中文呢，把中文再搞好一点，然后能够教他们读书读中文，陪伴他们做一切我认为他们在那个时候那个点是应该去做的啊，陪伴他们。所以我非常享受那一段时间。不过在那一段时间我也有出去工作了三年，就是跟朋友一起开了补习中心三年。我做那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要辅导我孩子学习嘛，我觉得我开了补习中心之后我真的是学习了很多对于教育方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浪费我的八年，我学习了很多不一样，就是对孩子的教育。
我能感觉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然后非常有韧性的人，当你决定要去学一个东西或者是当你去负某一个责任的时候，你就是想要全力以赴的去把它做好。
是的，我是有一点这样的韧性。
你在重新决定回去职场工作的时候，你就非常快的拿到了 offer 是吗？
是的，我刚决定要出来打工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做 part time， 我之前就是一直想做 part time。 我出来工作是四年前吧，那时候他还才六年级要升中学了，我说哦，这个是最好的时机让我开始另一段的人生了。那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我就是带一个心情说啊，就去做一个 part time， 把我之前学的东西能够用的还用得上的就再回去职场。我也没有想到很多要不要回去要走多远， 这一切我都没有想，我只是想说啊，能够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们，做一点零花钱，然后可以跟更多认识更多人，我会很开心。因为我是一个停不下来，我觉得如果整天在我在家里的话，不做其他事情，我会静不下来。孩子毕竟已经大了，大的已经中学了，已经 year nine 了，当时，所以我就觉得啊，这是时候出来试一下了。那我就一出来就申请第一份工，我就是现在这一份工，我就拿到 offer 了。我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快？也没有想到。其实我是打算不再回银行了，去找其他的工。可是去找到其他的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后来我就申请了很多，就是其他的工和这个银行的工。可是银行的工是最快给我答复的。我说，哎，那这条路应该是最容易走的吧？
当你就是回到银行工作，我记得你还跟我分享过，就是当时面试你的主管跟你说，其实虽然你离开这个行业8年，但是在跟你面试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就是所掌握的知识，还有你的技能，其实都没有过时，就是他能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胜任的人，是吧？
是的，我当时请我的那个经理，现在是我的要好朋友，啊，我们还是在同一间银行，他给我很大的鼓励，他一直跟我说，你离开了8年，当然你会担心，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可是，在你的记忆里的那些学习的职场上的东西，你一样都没有落下，只要我一提醒你，你就会说，哦，是的，是这样的，以前也是这样做，现在也是这样，他给我这个鼓励，让我胜任的非常快吧。我在3个月后我就已经上任了。我工作了1年多之后，他们有叫我，你要不要回来 full time？我说不要。所以因为我很享受那个2点半、3点下班去接孩子，带他们去游泳啊、学习呀、啊。那时候他们还在学钢琴啊，就是音乐嘛，就要陪伴很多时间。所以我说，哎，我就喜欢下午的时间都留给他们。
对，可以兼顾哈，
对。
最终还是得到了晋升，但是需要去做全职的工作，是吗？
就是因为工作了差不多4年之后呢，第二的人就是 full time 的全职的比较多于 part time 的，所以他们就一直鼓励我，为什么你不做 full time 呢？然后我就跟我最不是我的直接上司，是上司的上司，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我做全职的话，我可以，不过你一定要考虑到给我加薪或者给我升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叫我同一个位置再做几年，我是觉得我已经就是没有
兴
那么
趣和
大的
动力。
兴趣动力了，因为我觉得已经该做的就做了，所以你要给我新的责任，我就会觉得哎，这样还可以干多几年，你给我新鲜感。所以他们考虑了差不多3个月吧，他们就给我了这个现在这个职位。
我觉得你也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主动的是去向你的上司的上司要求。去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晋升和升工资，
是的，我
做
觉
得很
得
棒。
在，在西方国家吧，他们比较讲究是你跟他沟通。你如果能够跟他们沟通，说你的想法，然后你的能力摆在面前，再加上你有这个实力，你们跟他沟通的话，通常他都会记在心里说，说那是你想要的啊，你想怎样去达到这一个你要前进的步伐，他会跟你一起商量，我们应该，你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到另外一个位置？
你现在工作非常的繁忙，就1周5天的时间，你跟我说回到家里你都不想动了，我就觉得说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非常享受你现在的工作，因为像你刚才提到的，有新的责任，给你新的挑战，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你的周末，让你的假期，让你的业余时间也同样生活得很快乐呢？
业余时间我最喜欢就是看剧
哈哈，
什么剧我都要看，
又
韩
在
国
学
的，
语言了是吗？看剧
我就看了很多韩剧、日剧、中国的剧，我也看了很多，所以我可以用比较流利的中文跟你交流，就是因为我看了太多剧。
永远都在学习的 Karen 亲。
我也不一定，我觉得不是一直在学习吧，我觉得就是有趣嘛。那你在看这些剧，你能够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嘛？ 他们的culture 跟你怎么样的不一样。说到多元嘛，如果你能融入他们的生活，就是因为你要懂得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我们华人华裔都很喜欢跟自己的人一起，对吧？就不是这么容易打开心扉去接受别人，就会觉得啊，我的中文英文讲得不好，他们会不会听得懂，或者是生活方式不一样，我能不能融入。我们不太愿意去接受西方人。其实说真的，说白了一句，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西方人他也很怕羞的。如果你不愿意打开你的心扉，他也不敢迈向你一步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他。如果你愿意打开迈一前一步，他们会非常开心的接受你的。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不只是华人，不只是马来西亚人，我其实身边的马来西亚朋友不是那么多，中国朋友也很多，洋人朋友也很多。因为就是你要去融入他们吧。出来工作也一样，你当然不能够要求每一个跟你一起工作的同事跟你一模一样，喜欢的东西一模一样，可是只要你们的工作上能够合得拍，或者是说能够一起工作 partner 做好一件事情，那你哪怕他跟你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你反而要去学习他的生活习惯为什么跟你不一样，他的想法是什么。
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你的工作呢是要面对客户的，然后当然你也会面对很多就是来自亚洲社区的这个客户，所以呢，刚才我们虽然说在讲你的业余生活，你喜欢追剧，但是其实在其中你也把很多这种观察或者说欣赏这个电视剧的过程当中得来的一些经验用到你的这个工作当中，让你和你的客户沟通起来可能也会非常的顺畅，是不是？
就是不只是客人，对，我觉得现在的职场上，你面对的不只是当地人，你面对的当地人可能就是华裔也有，印度人也有，其他国家
就
的
是
也
同
有。
事之间的沟通也很重要。
对，他们虽然是当地人，可是他们的背景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跟你一样，都是从不一样的背景来。如果你能够了解他们多一点，知道他们的 culture 是怎么样，那你就会懂得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现在我是一个经理，当然我有带领团队，那我当然要了解一下我的手下面对的不一定是洋人，就是有韩国人，也有印度人，也有不同的，当然要多了解一些他们的想法，为什么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然后你要怎样去面对他，怎样跟他沟通，怎么样带领他，带领一个华人，一个韩国人和带领一个印度人和一个澳洲当地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 background 不一样。当你能够了解他之后，你们跟他讲话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哇，真的是有很多的技巧和知识在里面哈。你的婚姻，因为你也是跟本地的，可以说是 local 结为伴侣，对吧？婚姻当中，你觉得对你来说，你觉得这种文化差异有没有发生过？
有，当然有，因为现在毕竟我们在一起20几年了，中间一段时间我们也吵了，也经常吵架，因为我们对于怎么样带孩子，怎么样照顾这个家，我们两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意见的。因为我会对孩子的要求比较严格，他会对我来说，你为什么要对孩子这么严格？你应该这样吧，我们应该要那样吧，你知道吗？这当然是要磨合的。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男孩子应该要多出去呀，要多一些做一些课外的呀，觉得思想上不能够被框。他说，如果你一直叫他做一样的事情，或者是说什么东西都是 systematic，一定要很规律的这样这样这样，那你不是框起他的那个思想了吗？然后他不能够尽情去发挥了吗？这也是对的。可是我觉得小的时候如果没有把他规律起来，那你就让他自由发展，小孩子是不会自由的，
听起来
不
真
会。
的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文化冲突哈、
对，是非常有这个文化冲突的，是真的。然后他会觉得，哎呀，你不用啊，你不用这么紧张他。等他长大了，找到他要的方向的时候，他就自然会努力。对我来说，我说不是的，如果你小的时候没有打好基础的时候，等到想要的时候，可能太迟了，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亚洲人的那种顾虑吧，哈。他们洋人来说就觉得，哎，不是的，他们要去经历过才能够做到最好的决定，他们以后要走哪一条路。所以这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一些时间去磨合到我们两个人的中间。到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讲，到今天你去问他，他有的时候还是 disagree， 他说，嗯。你这样子，这个虎妈也是不对的。所以我其实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会用我的意见、我的想法去做比较多。到了第二个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因为经历第一个孩子之后，第二个孩子我就反而会想，好吧，那我们试试看，用他的那个想法去做，那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因为两个孩子的性格不一样，大的那个我是可以去带领他我要走的那条路，他会听，他也会愿意照做。第二个的呢，他反而比较思想上比较爱自由，如果你框着他要做某一件事情他不愿意去做的时候，他肯定就是不去做。
所以还是要因材施教，就是两个孩子好像各自继承了你们俩不同的性格。
对，所以我都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然后才能够家庭才能够和睦，不会争争吵吵一段日子，我们就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就整天争争吵吵的，就是说你这样子不对的，孩子会走去他面前说，你看妈又来抓我去学习了，又抓我去干嘛了。不过他也学习到很多东西，他也认为说，是的，小孩子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没有把就是功课抓紧之后让他去学习很多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放弃的，这一点他非常认同。他就是比如音乐来说吧，如果我从小就没有培养他们一定要把一个音乐，就是一个 instrument， 就是要
一个乐器
学会写好，他们一定会在中间就放弃了。在我坚持之下，大的那个让我看到了他从小就有音乐的天赋，他9岁10岁的时候他是很想放弃学习钢琴的，可是到了11岁的时候还是12，那时候他考完了8级进入了 certificate， 就是9级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就跟我说，妈妈，我非常非常喜欢钢琴，谢谢你坚持的让我继续学习。
哇、wow.
那从那一句话开始之后，他就很愿意自己学习，现在他已经拿完了10级 diploma， 在他16岁的时候已经考完全部了。那现在他当钢琴和 saxophone 的那个老师，
哇，已经是老师了。
哦就是、对。
那我很好奇的问一下，第二个孩子还能用一样的方法吗？
也用了同个方法，可是他对钢琴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不过他也坚持到了8级，他也把8级读完了。也是同时间段读完了。后来他很喜欢小号，就是 trumpet、现在他继续读学 trumpet， 然后今年11年级了，他也会拿音乐作为高考，所以他也会用小号作为高考的乐器。所以对他们两个来说，虽然学的用的不一样的乐器，不过他们都选择了一种乐器他们喜欢，也很愿意继续，都已经不需要我再说了，我已经没有再追赶他说啊，你要一定要去练呢、什么的，我都已经晓得，我根本都没有了。他自己觉得要学的时候，要用的时候，要练的时候，他自己会自动的去弄。
非常感谢你这么真诚的跟我们分享你当虎妈以及你所碰到的这个文化差异，以及用你的耐心和韧性和你的先生就是长期的进行沟通和磨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像这样的故事也应该是发生在很多就是跨文化的婚姻和家庭当中，也非常值得我们的借鉴。也非常感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